借主吸引我们进入幔内，还要我们瞻仰他的荣美，还要带我们出到营外，要我跟随卑微的耶稣。首先在这边我们分享这两个方面，怎么样能够进入幔内，怎么样让我们有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有一个住在内室的生活，与主同住的生活。那这个是我们彼此勉励，因为是在每一天生活的里面需要主来吸引我们，需要主来抓住我们。好像我们有多少的时刻如今正是在虚度，还是主恩待怜悯。那也有弟兄姐妹可能会问我们，怎么样来进入，怎么来操练。那我想每一个人所学习的可能都不太一样，我相信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学习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对我自己来讲呢，我常常是借着诗歌，是借着主的话，帮助我自己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哈，因为我是那时候做软件，所以我需要编写那些软件，我同时常常又要回答很多客户的问题，所以你知道在那样的压力的底下，但是我学习到一个点，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我一个抽屉打开是圣经，另外一个抽屉呢打开是一本诗歌。这边有水，谢谢。所以常常你在工作的时候一下子觉得因为忙碌好像主失去了他的同在，一些借着这些在压力的底下，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渴慕。那有的时候我就是用神的话哈，你不是说读一整段很长的一篇，有时候就是一节圣经节，然后借着这一节经节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来运行，所以你默想，然后呢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这样子让我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好像不跟他的同在脱节了，虽然压力非常的大。那有的时候是借着一首诗歌啊，这种诗歌在里面就是一直在运行，一直在唱啊。有时候借着神的话，有时候借着诗歌，那借着诗人他们所领受那样的感动，感动他们的灵呢，有时候也感动我们。那我们可以借着很多很多的诗歌来吸引我们。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我愿不愿意？我常常是不是不甘心？我今天日子过去了，我到底有多少时间算数的，是活在神面前的，是与主同在的？因为我们实在太容易就从主的同在中失去了，我们就活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活在我的忙碌里面。所以可能一件最好的事情，最好的你的侍奉，但没有主同在，说实在来讲，可能那个意义和价值也不是很大。我们以为我做了好多工，主告诉我们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以为我还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常常忙到一个程度已经离开了主。那这是我们盼望是彼此勉励，大家都有个人的学习，那也知道我们个人可能都有我们的难处，或者是说我需要突破的，或者说我觉得不满意的，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的方面在痛苦，在压力，在枯干的里面。我们说主，你拯救我们，从我们的生活来拯救，来改变。因为如果我的生活没有改变，我可以读很多的属灵的书籍，我可以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如果我的生活不改变，好像许许多多的都变成是一个很虚空的事情。你可以读很多的神学，你可以研究，没有主的同在，我们里面永远是虚空的，只有主是我们唯一的满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同来学习，一同来追求。那常常从一件最小的事情，从一个小段的时间，一个环境的压力，那主吸引我们，我们就转向他，我们就等候在他的面前。那无论是行走，无论是作息，无论是工作，我
们
都需要主他与我们同在。这是讲到幔内的生活，那我们真正过一个幔内的生活呢，才有可能出到营外来跟随他的自己。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四节，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再念一次哈。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今天在世界上，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没有长存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到有一天天地都要过去，只有主他自己是永远长存的。啊，我们觉得最实在的东西，但我们要知道说它是不能长存的。这里没有长存的城，这个世界和这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世界要过去，那今天如果世界不能从我们里面过去，我们就常常落在属世的一个捆绑的里面，被世界所抓住。但是神的话那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是都要过去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个更美的标杆是要我们一生来追求，地上常常有一些小事情就会让神的儿女好像把主先牺牲掉了。弟兄姐妹，他告诉我们这世界本没有长存的城。今天如果说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还有它的地位，还能够辖制我们，我们在跟随主的路总是会走不好的。那我们听见有人在那里夸耀哈，他说你看看我买了好几栋房子，这边有一栋，那边有一栋。我很想问问他说啊，姐妹啊，再过五十年，他已经年过半百了哈，说再过五十年哪一栋房子是你的呢？我想可能都不是了。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并不真正的拥有什么，从这个世界来的。说再过五十年，我想很多的人呢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说再过一百年，那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了，我们都到主那里去了，对不对？你到底有什么是属于我的，是属于你的？没有，没有什么是我们真正能够拥有的。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长存的城，我们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那今天如果不认识的时候呢，太多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他们为了一点事情就会把主的事情先给牺牲掉了。我看见很多的父母，孩子们功课忙碌，父母常常体贴他们，好吧，那你就不要聚会了，那你就怎么样了。所以如果是因着他的学业，我不是讲说学业要 要不好哈、啊。父母当然希望孩子们学业好，孩子们学业好也才能够荣耀主，对不对？但是今天如果说你把主牺牲掉了，你把主的次序，我们把世界放在主的前面了，很多时候你以为你能够得着什么，其实你失去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信主差不多50年，有一次我突然想到，我们知道这个学生的时候哈，你读书常常有一个奖叫做全勤奖，毕业的时候有很多奖，对不对？那全勤奖呢，常常是大家觉得比较不是那么看重的哈，因为你只是每一天都到了就是了嘛，那你就自动得了一个全勤奖，也不是成绩好，也不是什么样。但是我以前得过全勤奖，我觉得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我这次突然想到，哎，我信主差不多50年了，但是很多很多年哈，我不敢说全部了哈，绝大部分的年呢，我都没有得到全勤奖。那你说这有什么稀奇啊？这也没什么好夸的，对不对？是没有什么好夸的。那全勤奖意思什么呢？好，我祷告会也去，这个其他的这个读经聚会啊、主日啊这些。后来回想一下呢，我说主，这是你的恩典。我不是没有生过病，但我没有说因着生病而没有聚会。我不是因为课业都没有压力。我有很多的曾经经过很大的压力的，但是我没有一次因着学业而不去聚会的。我工作也经过很忙碌的一段时间，但是我没有因着工作而不去聚会的。我说主，感谢你，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看见说我们的学业也没有不好。在我们当中，去年有六位孩子哈，那他们都到了非常好的学习大学里面去，那大概去的学校都是世界排名，大概从第四名的排大概到十几名的，都是排在很前面的哈。那这些学生呢，你看看他们，有一个学生从上海来的，那他从上海来的时候呢，他舅舅跟我很熟，他说他那个外甥哈，他说那个读书真的是不行，在那边没有盼望了。他爸妈花了很多的力气，可是他说三本都上不了。后来他自己做见证的，他讲说人家都叫他学渣哈，那所以好像没什么盼望了。那当时候都住校，有时候为着读书常常是不能聚会的。后来到了我们那里去。感谢主，我看见第一个改变，我们跟他交通，然后他也愿意。我们跟他讲说，第一件事情，虽然你去到那里你也很忙碌，而且呢到一个新的环境有很多要学习的，压力很大，那你第一件事要把主放在第一位。他愿意。那我们看见他跟主的关系不一样了，祷告会也去，读经聚会，这个心，你说在压力很大怎么办，工作做不完怎么办，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其实他去那边没有很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哈，所以你看他高中就读了2年，整个人改变了，因为他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今天世界那么的容易把人捆绑，今天多少的学生就是一句话，功课太重了，说我没有办法去聚会，是不是这样子？很多父母啊，我的孩子功课太重了，他要读书，他要怎么样？但是今天反而是相反的。当我看见那个年轻的弟兄，他说我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神改变他整个人，不只是为了学业。那虽然开始之后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在去年的时候，他进到加大哈，就是我们那边一个很好的大学，世界排名第12的。去年我来见到他的。他姐姐结婚啊，他父母啊，家人很多亲人，他们全家族里面可能他算是第一个还是读大学，但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说什么叫做进到一个世界排名第12的大学。你说进到清华北大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但那个大概在百余的地方哈，那还不能跟前12名的这几个学校比，就他怎么可能一个学渣 他怎么可能进到这个学校？后来几个有好几个，有的是放牛班的，有的是什么哈，全部都改变了。那我们发现说，什么叫他们改变的呢？就是一件事情，他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把主放在第一位。我们不让这个世界来辖制我们。那他们认识到说，我读书不是为着我读的，我是为着神的荣耀来读的。那过去我们遇到太多的孩子，父母也是这个补那个补哈。我遇到的这些啊，他说他们以前都是从一早就到学校，一直到晚上，有的是九点到十点，然后补习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世界是非常可怕的，把人捆绑，把人辖制。但是孩子们呢，他如果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读，有很多的孩子他好像迷失了，那怎么灌最后也灌不进去。但是等到他心一转向主，他愿意让主来居首位，他愿意说无论做什么是为主做的，不是为着人来做的。他愿意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很好些的孩子他们的转变，那些转变是非常真实的转变。所以我们就真的知道说，从孩子的身上你就看见世界如果在我们里面来做主，其实你不一定就能够得着世界，你不一定在世界上就表现得会比较好。你把主放在第一位，那这些孩子呢都是这样子慢慢的变化。那现在还有一些，有些刚刚来的，他父母说才来两三个礼拜，他已经不敢相信哈，他的孩子好像变了一个人了。其实没有什么别的改变，唯一的改变就是你把主放在你心中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我们让主居首位，他是一切，他是中心。我做什么事情是为主做的，不是为着我做的。你读书是为着你有好成绩，你有好工作、好前途，还是说我是为着主，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主来读的？我想这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可以在很多的方面来霸占我们，来影响我们。那我们常常大家都可以看到，到底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蒙神的祝福？这不是一个交换哈，说我这样子神就一定要怎么样？这是我们应当的，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都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你看见这个，我活着就是为主活的。我在地上做每一件事情，在每一个岗位上，我们都要知道我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说他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学生我们会跟他讲，你是一个侍奉神的，你虽然是一个学生，你有你的岗位，但是我们知道说我在这个岗位上我正在侍奉神。光是读属地的东西到了一个地步，他可能压力也把他压垮了，他可能做再怎么样他觉得他做不到，好几个都是这个没什么前途了，不得已了。但是只要一转变，我们看见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世界不能霸占我们，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长存的成，在地上这一切都要过去，可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叫我们用这个短暂的，我们能够换那个永远的。我们今天有一个机会能够用必朽坏的来换那个不朽坏的。你说我的学习好与不好，好像除了我的前途以外，如果今天今生也不过是短暂的，我的前途也没那么重要，我读好做什么呢？但是弟兄姐妹，神要用我们短暂的，我们来认识那个永远的，来认识那个不朽坏的。你说我一个学位也不是值什么钱，对不对？到了永远来讲，它也不过是必朽坏的，那是没错的。但是呢，神用这个必朽坏的，叫我们能够来得着那个不朽坏的。 也就是说今天我不是为着一个必朽坏的我全力去追求，但是我是经过这个过程呢，孩子们，你们经过这个过程，你能不能够得着主不朽坏的？你在学习里面有压力，你能不能够依靠主，你来得着主？你能不能够把荣耀归给主？你能不能够让主居首位？他是你的中心，你是为他在地上做这件事情，你是在服侍神的这种心态的里面。我虽然是一个学生，但是我是侍奉神的。孩子们会改变，他如果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各样的事情，今天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不只是说我在服侍里面我是侍奉神的，可能就在我做我手中其他的工作的时候，一面我们不受他的辖制，一面我们知道说世界上没有长存的城，这些都是短暂的。但是主啊，你叫我借着短暂的来换那个永远的，你叫我借着不朽坏的换那个必朽坏的，换那个不朽坏的，羞辱的换那个荣耀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主叫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也是过生活。上一堂我们讲到幔内的生活，那是过生活，在神面前，在幔内，在内室，我们与主的同在，那是我们的生活。但是今天呢，他叫我们还要出到营外，所以世界不能霸占我们，不能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中心啊！这也是大家彼此勉励，因为世界太容易了。我认识有一个姊妹，她原来是在侍奉神的，那后来她离开了，她好长一段时间她迷失在世界的里面。感谢主，后来主又挽回她。那有一次我跟她交通，她讲说她有一天啊，她那个时候还在侍奉，她有一天在照镜子，因为侍奉的路是不容易的，她也为主付了很多的代价。但那天他看到的时候，他突然开始可怜他自己，撒旦就把一个意念放到他的里面，他那个意念是什么呢？我何必这样呢？他也是很聪明的，他也是很有能力的，但是他为着侍奉，他好像舍下了很多，走一条路是不容易的路，但是撒旦在那里说你何必呢？何必呢？他那天他说，他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从撒旦来的，我何必这样子呢？我是很有能力的，我可以赚钱的，我可以怎么样的？一下子，他说从那个时候他就迷失了，就离开了，就犯罪了，后来就堕落了，后来就离开了侍奉了。他经过了好长一段年日。很可惜，那是主的恩典和怜悯，最后再把他挽回过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世界进到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走主的路上没有办法好好的来主。约固方舟，它必定是在那个水的上面，船是在水的上面，水不能进到船的里面，水一进到船的里面，船就会沉下去。我们在世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今天不是说我们不能用这些地上的东西，也不是说神一定就叫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穷乎乎的，好像什么都缺乏的，不是的。重点在于世界不能进到我们的里面，不能霸占我们的心。保罗知道怎么处丰富，他知道怎么处卑贱。我们或是有余或是缺乏，好像对我们来讲不能影响我们侍奉神的心，不能影响我们跟随主的道路。这是世界，世界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主要救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没有长存的城。今天想要抓这个世界的，其实你 说实在的，你也得不多什么，心理上也没有满足的。有一个人家里面，他有一个非常贵重的那个古董的花瓶哈、啊，有一天呢，他的孩子啊，把手伸到花瓶的里面去了，结果呢，怎么拉都拉不出来。他们用想尽了办法哈，这个手都快拉得不行了，没有办法，后来只好把那个花瓶给打破了，然后打破了以后呢，这个手拿出来了，就这个孩子手拿出来一看，他手上拳头是握着的，难怪拉不出来，他紧紧的握着，结果那个一打开呢，里面有一毛钱，他看到里面有一毛钱呢，他去抓那一毛钱，结果就抓得死不放，结果必须把那个贵重的花瓶给打破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抓一些属世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是我们觉得我不可以放的，我们却失去了永远的，却失去了最贵重最宝贵的？今天神要吸引我们，要出到营外，我们来跟随耶稣。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看见他告诉我们，这个世上是没有长存的城，这一些都是要过去的。但是另外一面呢，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一面你要看见这世界是要过去的，世界上情欲都要过去，另外一面神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寻求什么，寻求那将来的城。什么是那将来的城呢？亚伯拉罕看见了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是将来的城，是充满了荣耀的，是神心意所要达到的。只有你看见了，我们整个的生活才会改变。人无论怎么样去劝说，好去说服，没有办法的，我们很难去说服人放下这个属地的， 你没有办法。但是当你看见了一个更好的更荣耀的，很自然我们就会脱下属地的心。有一个图画，好画着一个小男生，他的房间里面啊，地上各种各样的玩具啊，他手上还拿着一个玩具，但是那幅图画的特点呢，还不是画他有多少玩具，而是在窗台上有一只鸽子停在那里。就这个孩子呢，他的眼目呢是注视着那个鸽子。地上的这些玩具本来是他最喜欢的，但是呢，当你看见另外一个更好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都丢弃了，他都没有注意到了。弟兄姐妹，只有无价至宝的一线能够叫我们脱下属地的喜悦。他说有一个更美的，有一个更好的，是长存的，地上的没有长存的，但是有一个呢，乃是拿将来的城，这个要来吸引我们。诗人讲说，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我们今天如果让主来光照，来开启，来吸引我们，我们知道这一个永远荣耀的城，它是不是世界上的情欲是要过去的。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父的爱就不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怎么样才可能说我要爱世界？只有那更宝贵的在我们里面来向我们显现，抓住我们，我们就会把这个世界，好像不是人的劝勉，不是你觉得那么困难，但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世界就不来抓住我们。我们家女儿在去年她从研究所毕业啊，他在医学院毕业，本来研究所毕业就要继续读医学的，他成绩很好，他有很好的前途。他后来他跟我们交通，他在毕业的那个时候， 他就有一天他在神面前祷告，他说让他看见他在一个停车场，在那里为着四位失丧的灵魂哭泣祷告，那特别看见有许多的孩子，那他们整个的生活情形，他们的需要啊，他那天他知道主呼召他出来服侍，那服侍的对象是那些很贫穷的，是环境很不好的。后来他跟我们交通，我们说感谢主，感谢主。我相信很多时候我的亲人听见的都说，那不是太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孩子成绩这么好，那是感谢主。听见，我们只能说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为主使用，这是其实是最蒙福的，是最好的，不是属地的，能够叫我们得着真正的满足。神他在我们身上，我们说他有主权的，他有主权的。我们家那个女儿，她从小的时候跟主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常常我跟她一起晨更，我也觉得很享受，因为她跟主的关系好。那她在功课压力非常忙碌的时候，她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读神的话。她的压力承受不了的时候，她就停下来读神的话，那主就来帮助她。这是她的经历哈，经历到与主的同住。直到他在世界上人觉得说你可以有很好的前途，可是不，世界不能霸占我们的心，呼召我们，呼召我们从世界中出来。我不是讲每一个孩子都这样，我不是讲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这样子，我们也经历到的确世界不霸占我们，但是呢他可以读最好的学校，世界不霸占我们，但他可以在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的里面，公司里面的人都知道聚会的时间他是一定去聚会的。有时候讲到这些啊，我盼望弟兄姐妹原谅好，不是有什么好自夸的，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彼此勉励，有一些的进入。我记得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每一年给客户有一个很大的会，然后呢我们要教他们怎么样用软件这些。我是老师，我当中也在其中在教。那每一次呢，他一个礼拜的这个客户啊，这些课程啊，然后他有一天晚上是要请大家吃饭的，公司请客。那所以呢我们这些也教课啊也怎么样的，他是很希望我们也能够去哈。但他排那一天是我们祷告聚会，后我就跟那个公司的老板讲说，对不起，我今天就不去了，没办法去了，因为我祷告聚会。别人听见可能都觉得，那你这样子不是对你自己也很不利，好像。但那个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主绝对是第一的，绝对是第一的。我发现从那个之后，公司的那个老板他反而非常的尊重我，有什么事情他都来找我谈，常常到我办公室，不一定是我工作上的事，我是写软件，我负责软件部门的，他不一定问这些什么销售的什么计划的。你就发现说神儿女怎么样在地上我们能够与主一同来掌权，我们生命需要向主，我们需要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居首位，然后我们在我们身上居首位。这是我经过的，这是我看见好些弟兄姐妹所经过的。我们让他居首位，并不是我们今天就走一条很容易的路，但是主居首位的时候呢，你把主放在第一位，如果你真正是绝对的时候，我的经历是这其实是一条容易的路，因为你没有什么挣扎，你里面没有那么多那个起起伏伏的，又舍不下，又觉得这个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哈，那个其实是很苦的。你真正的绝对主是第一，没有什么条件的，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的，他就是主，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反而我们的路容易了，我们的路容易了。你一有 犹豫，一有挣扎，一有各样的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路就很不容易。他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界上没有长存的城，但是有一个将来的城，是这个要吸引我们，抓住我们，我们才能够出到营外，去跟随卑微的耶稣，受十字架的载物。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我们才能走这条路，反而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不过是无有，我不过是污秽的、堕落的、无望住堕落的族类。但是今天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他付了代价，他买我们回来，他救了我。今天我活着，我就是应当为主而活的。然后我们会发现说，感谢主，反而在地上有许许多多神儿女的见证能够活出来，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跟随耶稣在这条路上，的确你说世人会瞧不起你，世人可能会不理解你，有很多的环境你会受到压力，你会甚至受到逼迫，但是这就是我们神儿女在地上所要做的见证，跟随救主，不是为着一个在人当中得着的荣耀，不是人的夸赞称扬，反而是我们与主站在同一个地位上。弟兄姐妹，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永远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最低微的地位。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想，他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他是位至高之上，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够他来居住的。他来到地上，但是他来是要来服侍人，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若今天有一个荣耀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会里面那样的欢喜，说主，我能够跟你站在同一个位置，和你同在。若有人要跟从我，他要舍己，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主在哪里？主在最卑微的地位，站在最卑微的地位。真正的侍奉是和主站在一起，和主站在一起。今天不是说因为我们侍奉，的确有时候得着神儿女的尊重，那是应该的，那也是对的。但是不是在属地的地位上，我们就有了一个高高的位置，一个权柄。那今天在地上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有一次我是看到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哈。他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就看见说，哇，他们那些天主教徒啊，就来到他面前跪下来，然后亲他的手，他的那个戒指什么的，把人带到一个高位，就失去了我们与主一同在十字架的路上的机会。今天主是呼召我们要出到营外，要跟随卑微的耶稣。当你真正跟随卑微的耶稣，弟兄姐妹，我们里面其实是非常喜乐的。今天不是说你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是苦苦的，我们就是好像苦不堪言哈，那种痛苦，我不是说没有苦难，但是苦难跟十字架并不是相等的。很多弟兄姐妹一想到十字架就是受苦，但是你放下自己，你不一定就真的是受苦。我们今天主要或者说绝大部分的苦，并不是在外面所受的苦，绝大部分的苦呢是在里面的苦，在里面的苦。我们若想要跟人家有竞争，我们若想要得着人的称赞，我们会有很多的苦。有时候你服侍了半天，别人还不感激你，可能还误会你，可能还批评你，这对我们来讲，我相信是一个最大的苦。最多时候，特别在服侍主的人，哇，你服侍他，你爱他，你帮助他，到了一个时候，他甚至背叛你，他甚至批评你，攻击你，这些苦我们常做。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也可以因着主的缘故，当你想到说世界上的人他们怎么样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怎么样一路讥诮，他们否认主，主在十字架最后一段的路程也没有谁能够跟随他，鞭打的、吐唾沫的、讥诮他的、钉他十字架的，仇敌像巴山大力的公牛四围环绕在那里来攻击他，多少人耻笑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你想主在地上他爱这些人，他服侍他们，他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他不顾自己，他来到他面前的，他医治赶鬼，他在那里把生命活水要让他们得着，他传道。弟兄姐妹，主做这么多事情，但是到最后我们看见当人在反对他、耻笑他、鞭打他、就钉他在十字架上，主在十字架上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主带我好像进入一个感觉，如果你进到主的感觉的时候，我那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奇。在我们当中那时候来了两个姊妹哈，那两个那个时候都是福音朋友了，然后后来大家传福音给他们，那两个都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都是单亲，然后带着一个孩子，也没有工作，然后生活是非常的艰难，大家对他们也有一点的帮助等等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呢，他越来越好像有一次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哈，我们也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生气，然后就说教会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讲了很多。那天呢刚好他在我面前在发脾气，或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啊？对教会这么多意见啊？他说教会怎么不公平？我说哪里不公平？他说那一天呢，教会呢有人，其实我们是不是教会给的，是指定奉献转给他的，给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奉献包。他说不公平，他很生气。那我说为什么不公平啊？那到底给你多少给他多少？那他说给我100，给他也是100。那我说不是很公平吗？他说不公平，我的需要比较大。我想说你这完全是不可理喻啊！那有人给你应该很感谢了哈，你还这个破口大骂的，这个这样不高兴那样不高兴的。哦，那天他这个脾气很大，这个，所以我站在他的面前，我有很多理由可以跟他讲，我也可以好好骂他一顿的。但那天主给我一个恩典，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主让我进到主的那个感觉啊，就他那个破口大骂，我就想象中，或者是主让我好像感觉到说，当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四围的人他们在那里喊说除掉他除掉他，那些钉他十字架的，那些在那里攻击他的，就在主的面前，对不对？除掉他除掉他，可能在当中喊的人很多是曾经吃饼得饱的，今天怎么搞的都在那里，曾经可能在那里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应当是称颂的，但是呢今天在那里说除掉他除掉他。但是我一下子摸着主里面的感觉，我觉得很稀奇，主没有受伤，主的爱没有改变，所以主才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主没有那个苦那个毒在他的里面，主的赦免就是一个甘心完全的赦免。弟兄姐妹，这让我非常非常的稀奇，非常的稀奇。我们为什么常常有时候很多的苦毒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多我们受伤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因为那是在我们天然生命的里面。我们讲十字架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我的苦我的痛我的伤我们都把它归类在十字架的路上，但是事实是怎么样呢？主走十字架的道路， 最艰难的道路，是仇敌攻击这么猛烈，他背负我们世人的罪孽。但是如果你发现主在十字架的路上，他自己里面并没有这个伤，没有这个苦毒，所以你说主的十字架道路跟我们所经历十字架道路好像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走真实的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我以为的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受苦，我里面的那个伤，那个痛，不一定就真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主说走十字架的道路要怎么样，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舍己，舍己那个会伤，那个会痛，那个我们里面的很多的过不去的，我觉得很苦很苦的事情，其实就是我天然的生命。有时候是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害，我的骄傲受了伤害，我的期待失望了，我对于人，我服侍他，我有一个期待，但是今天我受伤了，我没有得着，有很多就在我们天然生命的里面。但是我们要认识到真正十字架道路，我愿意舍下自己，基督是我的生命，让基督活出来，我们会稀奇，我们会经历到说，主原来你的反应是这样的，十字架的路和主站在最低微的地位，但十字架的路是我们愿意舍下自己，向主祷告说，父啊，不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主呼召我们出到营外来跟随卑微的耶稣，啊，这个出到营外，我们认识到他叫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在营外的一个见证，有一个向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彰显出来的。这是神儿女在营外的生活，一面是跟随耶稣，我们在十字架的路上，但是十字架的子民，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有改变的。如果你说我是十字架的子民，我跟随走你走十字架的道路，你看我里面也受了这个苦那个苦，可是这些苦难如果叫我们天然的人更加的坚实，更加的刚硬，我们仍然没有真的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把主的生命能够显露出来。有时候你碰到受过一些苦难的，他觉得他是走了十字架的道路，等到他在批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点，他所吃的苦对他是一个可以夸耀的事情。好像他讲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吃的苦你没有经历过，但是那个变成他一个很骄傲的，是人不能碰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恐怕不是。今天主叫我们出到营外，我们在十字架的路上与主同行，这个同行真正十字架的道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定会改变我们的，这个改变是会有见证能够显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看见过的一个生活，什么是营外的生活，是有一个见证的生活，有一个见证。那到底什么叫做见证呢？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从以赛亚书43:10，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在那里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见证，我们就是他的见证。所以到了使徒行传1:8，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他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见证人就是在地上能够把这位神能够彰显出来。今天人常常，你跟他传福音，他可能会说， 你说主是真的，你把主耶稣拿出来给我看，我就相信了。我们怎么把主再拿出来？主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我们可以跟他讲说，主已经在荣耀里了，在宝座上了，我没有办法把你拿出来。可是人会不会停止他所想望的呢？他还是想说，你把主拿出来我看一看，我就相信了。今天主要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人，也就是说，今天人家要看见我们的主，要从哪里看见呢？从我们身上，他们要看见主，这叫做见证，这叫做见证。如果他们在我们的身上，他们看不见主，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位荣耀的主彰显出来。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反而做一些我们讲说反面的见证。有一次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买了一部车子，哇，这个他很兴奋啊，他找我去，那时候我等于是做他们辅导哈，找我去坐他的车子，然后他后面呢还贴了哈、啊、贴了一些牌子，什么这个耶稣是主啊还是什么的，反正贴了一些，我觉得哇，这个弟兄蛮属灵的哈、啊，然后感谢主，车上还好像这个很多见证一样的，那我就坐在他车子里了。结果这个弟兄呢，哇，这一开起车来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可猛的哈，又叭又是，反正我说，你看这牌子可不可以拿掉的哈，可能不贴比较好。你这种开车方法呢，没有一个好的见证，你反而在那里这个，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一面我们想要传福音，对不对？哇，我是一个基督徒，怎么样？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见证，所以很多人他不能信主，他说就是因为谁谁谁，所以我没有办法信主。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没有信主啊，她也是非常有负担的、啊，哇，就跟他传啊，讲啊，那他先生怎么老是不信呢？所以他也常常发脾气哈、啊。这个先生其他的事都还好，就信主事上怎么搞的？那有一天他先生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一句老实话哈，你跟我传了这么多年啊，但是呢，你如果上天堂，我宁可下地狱。因为这个太太就脾气非常大。弟兄姐妹，有没有见证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是我们在生活的里面，你能不能够把主的生命彰显出来，不是只是我们在讲。福音是要传，但是一面呢我们需要口传，另外一面呢人家要看见见证，我们的活，我们的生活来传讲这个福音。很多人想说跟最亲的人传福音好像是很难，最难，那因为呢他什么都看见你很清楚，所以你很难传。你到街上去，你到哪里去哈，人家不认识你的，有时候传一传人家就信了哈。那最亲的人他说很难很难传，那这是一面的真理啊，不是真理啊，这其实不是真理，那这是一面的。那因为我们没有见证，所以呢很难传。但你有没有想到说，最亲的人看你最清楚，你如果有见证的话，他是不是应该看得最清楚，是不是应该是最好传的，对不对？最难的是什么？难的是在于见证的活出，这是难的。你如果真的能够把主活出来，人家看见你有改变，人家看见你的行为，他们受羡慕，他当然要相信，对不对？越亲近的人，夫妻这么亲近，他最容易相信，对不对？但常常又是最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见证是不容易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彼此勉励，大家要追求。因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蒙恩了，得救了，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才要开始，他要改变我们。如果今天他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神就能够得着荣耀，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是今天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能够像神，叫我们能够像神。我们愿意让他在生活中能够彰显出来，弟兄姐妹，这就是见证。 我们一起来看有几方面的见证啊，几方面的见证。首先，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好，请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读。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他这边说到，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我想我们也都很知道圣经的话哈，这个光不能放在斗底下，仇敌要我们把这个光给它遮蔽起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敢为主做见证。有两个弟兄在同一个公司做了好久，有一天他们忽然发现说，原来你也是基督徒。哎呀，彼此相认了，说哎，我们都是基督徒。那已经过了好些年了哈，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见证。光不能放在斗底下，我们是世上的光，这个光必须要照出去。但是这个光是怎么样照出去呢？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那我们身上没有一个光圈在头上，对不对？不是你信了主就有一个光圈，你身上就发亮了，没有。他下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的光要怎么照在人的面前，叫别人看见我们的什么好行为，人家就将荣耀能够归给神。出到营外的生活是一个有见证的生活，真正走十架的道路，十架叫我们生命会改变。因为十架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愿意舍下自己。今天太多的问题，我们里面的苦毒，我们里面的受伤，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光景，我们以为是十架，说那个苦就是十架，其实不是。那个苦是因为我不肯舍己，反而你就看见说，是因着我不走十架的道路，所以我有很多的苦在我的里面，我有很多的伤在我的里面，我以为我在背负十架，但却是相反的。弟兄姐妹，这样子大家是不是有点从这个角度大家来思想一下哈？因为我过去太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为主受苦，我受羞辱，然后我怎么样，我就是十架。但是今天你再想想看，是我的天然生命，我觉得非常的苦。我帮助了这个人，他却冤枉我，他却攻击我，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做了半天，没有人称赞我，我也觉得好像很苦。我们有很多的苦毒呢，其实是出于我天然生命。我们以为我在为主受苦，但是今天真正十架的道路，在于我愿意舍下自己。父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我们是与主同定十字架，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十字架。我们一面要看见这个事实，一面呢，我们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很多时候你觉得里面受伤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因着主的缘故，因着十架，我们看见了我已经死了，但是你需要做一个自己的决定，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现在我们有权利可以放下，因为我已经死了。你如果没有看见与主同死，你想要放下是没有办法。但是你看见了一个事实，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我那个老旧的人呢，他已经死了。那今天我的感觉还是很实在的，我的伤还是很实在的，可是我能够做一个选择了，我能够放下自己，放下自己。这是十架的道路。兄姐妹，你放下自己， 其实我们得到了很大的释放，其实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个喜乐。哎，那个喜乐不是说环境改变了，可能经常会批评你的攻击你的人呢，可能还在你的面前，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好，可能时候是你的孩子啊，常常让你觉得哇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借着各样的环境，不是那个苦难是我们的十字架，乃是说神借着环境很多的时候叫我们到一个地步考验看看，你看看你所认识的那个主做成的工作 是不是真的实在，我愿意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是可以放下的，真的可以放下的。你前一秒钟你可能还是很受伤的，还是很有怒气的，但是你放下自己就放下自己，可能下一秒你就释放了，这件事情就会在你的里面搅扰你。弟兄姐妹，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是他做成的工作，我已经死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那这是事实，我需要看见，我要相信，我要接受，然后呢我愿意放下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子会改变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我们的生命长大了，因为我们在十字架的路上出到营外跟随耶稣，所以你知道说跟随耶稣就是让他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他来活，不是我来活。好，生活改变了，别人会不会看得出来呢？别人会看得出来，可能从你最靠近的人他们就会看出来说他改变了，他不一样了，他不一样了，有一个光是从神和女的身上要照出去的，别人看见这个光，他是怎么看见的？这是主的话说的，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但是我们讲的好行为跟世界上所谓的好人好事好行为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知道说这不是我能够做到的，我里面没有良善，我里面没有好行为，我天然生里面只有污秽。但是今天主拯救了我，他释放了我，今天他住在我的里面，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生命。所以若有好行为，我们都承认说主，这不是我，感谢你，这是你活出来的，你才能够爱，你才能够赦免，我没有办法赦免，你能够赦免，我没有办法爱的你能够爱，我没有办法饶恕的你能够饶恕。那这样的一个生活是神所喜悦的，是他所要得着的，他要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人，成为他的见证人。也就是说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我们和别人好像一样的过生活，但是你四围的人他们有没有因着你的生活，他们觉得说我也要来认识耶稣，因为在你里面所信的这一位我也渴望能够来认识他，我也要来得着他。这是我们在地上能够做的最好的见证，把主能够彰显出来。一个在幔内生活的人，他才能在营外有一个见证的生活。所以如果讲到行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在另外一个光景里面，像很多的修道士，像很多的律法主义的，他们呢照着律法的要求，他们也想要改变自己。你会发现说那一条路不是十字架的道路，虽然主的话是要我们遵守的，虽然主的道今天不但是认识明白，遵守的人才是有福的，是的，神的话我们要遵守的，他有很多的命令是我们要遵守的，但是有一个根本就是讲到说弟兄姐妹，不是天然人能够遵守的。神的道为什么今天给我们要我们遵守呢？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为什么今天 他所有的命令，主给我们是叫做一个新的命令。他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新的命令。你们彼此相爱，众人会看出，会认出来我们是他的门徒。这就是一个见证。他讲到一个新的命令，今天不是照着我天然生命我来遵守你就做到的，不是我想爱我就爱得出来的。天然生命里面没有爱，没有真正的爱。很多天然生命的爱到最后，有人讲说好像你拿一个这个滚烫的水去帮人家洗脚哈。很多天然生命的爱是会伤人的，天然生命的爱跟那个恨常常两个就是一直的两面。这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爱。但是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是用他神圣的爱来彼此相爱。只有一条路，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你在我里面活，我才有真正的爱，我们才有真实的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够有一个见证。别人一看见我们，他们说他们是主的门徒，因为他们真正的彼此相爱。那这个爱世界上所找不到的，你的爱是从神来的，是基督的爱从我们的里面流露出来彰显出来。弟兄姐妹，这个叫做见证。见证一面呢，是显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是具体的，是在我们生活中是活出来的，是行为中所要彰显的。但是呢，它不是我天然生命去改变去努力能够做到的，是经过十字架，是出到营外跟随卑微耶稣，然后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显出来。因为不是我，不是天然生命我能够做到的，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见证。这是在十字架的路上，主要得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见证人，都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何等的感谢主，主吸引我们要进入幔内，要过着幔内的生活。幔子一侧，飞井一瞥，我们是在幔内来过生活。主不但呼召我们进入幔内，主要我们出到营外。在世界上没有长存的城，这个世界都要过去，但是我们等候一座将来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他今天正在经营，正在建造。他呼召我们要出到营外，我们跟随耶稣的脚中行。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只有在十字架的路上，生命有一个真实的改变。我们能够说经过许许多多外面的环境，但是里面我们里面充满了感谢，我们里面充满了赞美，充满了喜乐。主在最艰难的路上，他怎么样忽然欢乐起来？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是定时这样的生命。愿主吸引我们，在我里面有一个深的羡慕，我们来跟随我们的主。把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个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主，你也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主，你也把一条道路赐给我们。哦，主，你呼召我们能够进入幔内，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为我们裂开，你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我们能够来到至圣境界，我们能够与你来相会。主，改变我们，要这样的生活成为我们日常的生活，是一个幔内的生活，是一个内室的生活，满有你同在的生活。主啊，你恩待我们，不叫我们在虚空中度每一天的日子。主啊，赎回我们的光阴，主，你吸引我们，吸引我们与你更亲，与你更近。然后主，你也让我们看见要与你一同，主啊，到营外来跟随你，走真实十字架的道路。主，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主啊，不清楚的，不认识的，主，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看见我们怎样和你一同站在最低微的地位。主，让你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主，这是我们里面最大的喜乐。主，你吸引我们，叫我们一生来跟随你。哈利路亚。主，你来激励我们， 保守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